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哈，又一次回到大家的中间，非常的喜乐。虽然今天是这个下十字开始了哈，看到大家都很准时，没有迟到一个小时哈，非常的好，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啊，中国的诗词曲赋，或者是散文呢、或者是小说，或者是戏剧，这些等等的呢，都有一个四段的结构，就是所谓的起承转合这样的结构。啊，我们以这个唐朝的诗人王维他写的一首诗叫做《相思》来做这个例子来说明。啊，所谓的这个起呢，起就是一个开头，一个开始，所以这个起呢需要生动，需要醒目，需要吸引人呢继续读下去，继续看下去。啊，这首诗的起呢是这样讲的：红豆生南国，是不是有一个你可以按一下啊？红豆生南国，这就是一个起啊。他写的是景，他把地点呢给他透露出来，是在南方，温暖的南方，所以让我们好像看到那一幅的画面，那个绿叶子衬着那个红豆啊，这个红豆呢是一种很高大的红豆树所结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它的颜色很鲜艳很红啊，而且在干了之后呢，这个种子干了之后非常的坚硬。从唐朝开始呢，人们呢就把这个红豆镶嵌在首饰的上面，因为它很硬不容易坏，所以镶嵌在这个首饰的上面做装饰用，而且呢送给自己的心上人作为一个爱情的信物。好，起承转合，第一个是起，第二个是承。所谓的承呢就是承接，就是把开头这个起呢加以铺垫，加以延伸，加以发挥。好，这首诗的承呢是写到说春来发几枝，它依然是写景，刚才呢透露的地点在南国，现在呢透露的时间啊是在春天，春来发几枝，让读到的人想到好像现在这个的时候啊，鸟语花香，哎呀春来发几枝，这是一个承，起承转合。第三是一个转，所谓的转呢就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呢制造了一个悬念，好像是呢另起一个炉灶，好像呢是把话题要岔开来，但是实际上呢是要激发这个读者呢继续读下去的好奇心啊。你看这个转呢讲到说劝君多采撷啊，有的地方是讲到愿君多采撷，这边呢从前面的写景，前面两句的写景，现在呢开始抒情了，诗人开始抒情了，劝君多采撷，哎呀我们读这个诗才知道说，哎，这个诗人边上好像还有一个人呢，啊，突然出现一个人啊，为什么要多多的采撷呢？啊，就让我们感到好奇，让我们感到想要继续的读下去啊，因为这个起呢啊，起承转合啊，这个起承最终的结果就是最后一句的合，但是如果只有起、只有承、只有合、只有一、二和四呢，这个诗呢就显得平淡无味，它不但是有一这个起，有二这个承，它还有第三这个转，制造了悬念啊，让人不会一眼都忘尽，让人呢有这个趣味继续的读下去啊。最后面才到合啊，合呢就是合成，合呢就是结束，就是概括，或者说加上自己的评论。所以第四句他说：“此物最相思。”因为这个红豆是送给心上人的啊，这个东西呢是最相思的，所以诗人呢走笔到这个地方就戛然而止，但是呢却让我们回味无穷啊，回味无穷。所以这一首的唐诗呢有起有承有转有合啊，就有这样子的结构哦。我们这边不是在讲这个中国古代的唐诗啊，我们是讲这个信心的四幕剧。因为刚才刚才爱丽丝姐妹带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这个耶稣啊和门徒在这个耶稣离海到门徒那里去，这一个神迹呢，也是有这个起承转合 这四个的结构，好像是一出的四幕剧啊。第一幕是起，第二幕是承，第三幕是转，第四幕是合。而且这每一幕的里面都跟信心有关系啊，都跟信心有关系。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祈求，祈求我们的主，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将这个神迹放在圣经的里面，帮助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向前去。主，谢谢你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信心的四幕剧，每一幕的里面都跟我们的信心是相关的，来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幕是起啊，第一幕是起，就是这个开头，这个开头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的22到24节啊，22到24节。马太福音十四章22到24节是就是这个的起啊，就是这个开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起头，这个开头啊，或者说是这个第一幕。在这个第一幕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啊，我们信徒的信心是常常会被考验的。我们信徒的信心常常会经受到考验啊。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简单的交代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啊，还有这个事情的起因啊，就让我们吸引我们继续的往下读下去啊。如果您对圣经，相信我们大家对圣经很熟啊，就在这个耶稣离海的这一段神迹之前，耶稣刚刚行完了一个什么神迹啊？你们往圣经可以往前看一看。对对对，感谢主哈，他刚刚行完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在这个十四章啊，就在请前面一点。行完了这个神迹呢，耶稣立刻就催促门徒上船，先渡到伯赛大那里去啊，就是在加利利湖大概西北的这个位置，等他叫众人散开。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啊，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我们知道，因为他行了这个神迹，哎呀真是了不得了，五个饼啊，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啊，还不要说跟着这些男人的孩子和妇女，大概有20000人啊，估计大概有20000人，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这么多人，哎呀这真是一个神迹，对不对？所以众人一看，哎呀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要叫他做我们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众人就强逼了耶稣要做王啊。但是耶稣不是来地上做王的啊，所以呢他就催促门徒赶快渡船走了，因为这些门徒刚才在给人家发饼发鱼，哇行了这个神迹，然后一下子大家要拥戴耶稣做王，那这个12门徒都是什么了，对不对？至少也是个宰相啊，一个大臣了，对不对？这些人正在沉浸在这个成功的喜悦的里面，耶稣说走，你们赶快先坐船啊，渡到那边去啊，然后把众人散开啊。耶稣呢自己就上到山上去祷告，所以门徒们就在海里面啊，就是这个加利利湖，又就是当时呢就称作这个海啊，在这个湖里面呢划船，突然之间狂风大作，门徒啊摇橹甚苦，因为呢那个风呢是对着他们吹的啊，如果你看英文就是这个风呢是 contrary to them 或者是 against them， 他们往这个方向摇风就吹这个方向，他们往那个方向摇风就往他们这个对着吹，因为这个加利利湖它四围的都是环山的，都是山啊。那从地中海呢来的这个冷空气可以通过这个山的缝里面啊，吹到这个湖的上面，跟湖上面这个温暖的空气呢造成了这个重力的对流，因为暖的空气比较 轻啊，那重的空气冷的空气比较重，所以就造成对流，常常在加利利湖上面呢就会突然之间就狂风大作啊。这是在加利利那边，加利利湖那边生活的人呢都知道的啊，都知道的。请注意啊，这些门徒是怎么样上船的？是谁叫他上船的？是耶稣叫他上船的，是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耶稣叫他去的。哦，你领受主的命令要渡船去那个地方，居然会遇上这么大的风浪，你看看，你看看哈，你看看哈，他们不是顺服神的吩咐去行了吗？但是却发现风浪摇撼，他们摇橹甚苦，所以他们的信心受到了考验。所以弟兄姐妹们，您有没有因风不顺摇橹甚苦的时候？要知道人生的风浪常常是忽然临到，就好像在加利利湖上面那个风暴一样，突然就来到啊，突然就来到。我们有的时候发现突然在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好像都是 against 我们啊，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行业你做工作哈，也许是因为你这个所处的这个行业不景气了啊，市场萎缩了啊，你看以前的人呐、啊，哇，都是用那个胶卷照相的，对，跟照了36张，还再照一张，再照一张的，哇、啊，你看现在有谁还要用那个胶卷啊？哦、啊，以前做胶卷的这个生意的人了、啊，这个工作都没有了，哦、啊，那个很大的工厂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啊，以前。那个相册有没有？哇，这么厚的相册，相片在插在里面，对不对？一页这样，一页一页翻。啊，现在你看到，你看弟兄姐妹，你再来一个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对不对？那个叫什么？电子相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摆在桌上，它自己会翻页，每隔2秒翻页翻页，2-3千张的照片在那里。你看，这样做相册的人麻烦了，因为买相册的人少了，它这个市场就萎缩了，对不对？啊，那一天我在我们教会看见一个弟兄在看一个东西，我就知道惨了。那个做书架的人，他的市场都萎缩了。为什么呢？他拿的手上是一个电子书啊，电子书，您有可能就知道，这个电子书大概差不多这么大啊，就差不多这么大。我看到那个电子书比那个我们那个移动的电脑还要好啊，因为移动的电脑那个背景还是比较刺眼的，他那个一看跟真的书蛮像的哦。这个翻页也很方便的，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弄到电脑，把动了电脑弄到这里非常方便，你知道吗？这叫做一书拿在手啊，一本书拿在手，整个书店跟你走。真的，他说他这本这个可以拿到几千本的书，所以你说你看做书架的人就麻烦了，对不对？你也就不怎么买书架了，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在这个行业。你的市场就受到影响啊！你的这个啊，你原来工作好好的，突然之间好像这个风暴就涌起了，对不对？科技发展了，你这个行业就突然就萎缩了，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有的时候突然你去上班，啊，公司就说了，哎呀，我们公司要重组了。你们听到那个 rumor 是真的，明白？就是说你们以前听到的谣言，这个公司要被那个公司买，那个我们这个事情是真的。啊，公司要重组了，你这个公司有这个部门，那个公司有同样的部门，怎么办？一合并就要裁员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人生的风浪是不是这样突然就涌现？哦，我原来以为只是做电脑行业的会受影响啊，因为做电脑的他们就很厉害，对不对？做电脑这个行业的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呢 outsourcing 到别的国家。那就你现在做的工作呢，可以中国或者印度的人可以做你同样的工作，他不要跟你见面，他在那个地球的那边他就做你同样的工作，但是他的工资呢是你的一半或者是你的1/5，那当然这个他就到那边去工作啊，把工作就挪到外面去了。我原来以为只是电脑行业会这样，后来发现他们说不是，这个制药行业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到这个别的地方去，连金融行业也可以这样到别的国家哈、哦，你那个信用卡的公司怎么样？你现在打电话，晚上也可以打电话去，对不对？打电话，那边的人就接起电话来，就讲啊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哦，原来他不是在这个国家，他是在地球那边的，可以上班的。哎呀哎呀，你看看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哈、哦？ 有的时候我们原来也以只以为是到医生那边看一个小病小痛啊，哦，突然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在纽约认识一个老弟兄，也不是很老啦，好，一个伯父哈，就平时就是好像肚子有点会不舒服这样，那也可能是年纪大了，一些胃的问题吧，好，后来又去再检查，哎呀，一不小心有一次就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医生就不让他回家了，发现是第四期的啊，这个肠癌，他不让回家了。已经送到这个 hospice 这个地方，所以人生的风浪会这样突然的涌现啊，突然的涌现。也许哪一天你上班的时候，你来了一个新的同事，或者来了一个新的老板，你发现你的日子突然好像加利利湖上面的风暴一样就起来了，因为这个同事非常难相处，因为这个老板常常给你小鞋穿，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一个弟兄啊。神带领他到另外一个州去，哦，也不错，工资也不错，还是以这边的工资的哈，那个标准是一样的，但那个地方生活水准是比较低的，可是突然发现他这个小老板对他都很不好，哦，因为他的业务非常的强，我们那个地方业务什么很强的啊，这个什么都做过，电脑这个方面都那个方面都是实权的，好像他这个小老板就没有安全感。哦，就总觉得他会取代这个他的位置，所以呢，他就小老板告诉他说：“你就哈，你主要的做这些的事情，这边有一个事情呢，你有一点有空的时候，你就稍微做一做。”啊，那他就主要做这个事情，这边有空的时候做一做。所以过了一个月呢，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进展。后来那天大老板突然来了，说：“你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给我做？这个是我们公司最高的，这是我最高的 priority， 就是我最要急的这个事情。你这个表现那么差，一个月都没有出来成果。结果这个我们这个弟兄说，这个是小老板叫我这样做的啊，那弄来弄去啊，弄了很久都解释不清楚。你看看人生的风浪，好像加利利湖啊，突然来到。你说那个去检查。”身体的那个老弟兄，他哪里知道他的一下就是第四期的癌症啊？你哪知道你这个公司的里面突然来了一个同事这么难缠啊？突然来了一个同事要抢你的工作，突然来了一个你的老板那么难的对付，你怎么知道你的行业突然之间就面临那么大的挑战？是不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早上才起来，就发现我们的儿女。突然好像长大了，突然进入了那个青少年的反叛期，是不是这样？小的时候还乖乖的跟我们去教会的，怎么突然一下你跟他讲一句，他给你顶三句，有没有？哦，我看有一些做妈妈的在微笑，呵呵，啊，先祝福你们的儿女啊，让你们的儿女都是乖乖牌听话的啊。所以人生的风浪会骤然的涌起，但是这时候正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啊！虽然你会说，神啊，你不是给我开路找到这个工作吗啊？那你怎么让我发现我的老板同事这么难相处呢？你现在为什么让我，你这个工作是你给我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让我这么忙啊？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甚至三个人的工作，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啊，不是礼拜五聚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嘛，有的人都要回到家里面先睡半小时，他才能够来查经啊，不然的话他就在那边查经，他就在那个带查经的人还以为他一直同意他的带的观点，实际上他是困得不行，一直点头、哦、你可能跟神说，神啊，我这么专心的服侍你，可是你让我突然之间去找医生看病，就看了这么一个严重的病，一个癌症，一个脑瘤，哦，神啊，你这个小孩不是你赐给我的吗？这个小孩是我们祷告来的，但是今天怎么他突然之间就这么反叛？人生的风浪有一天突然就来临，我们发现我们好像那些门徒在海上摇橹一样，摇橹甚苦，因为风浪不顺，往哪里摇风就往对着你吹，往这里去风就对着你吹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会受到考验的，我们的信心是常常会受到考验的。人生的风浪涌起，但是这是神所允许的啊，这是神所允许的，有没有？神而且事先知道的，神知道那些门徒 渡海的过程中会遇上这种事的，而且神为他们祷告了，有没有？上山为这些门徒祷告，而且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而且等一下我们看到他还向他们走去啊。所以从这个故事的开头，这个起啊，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风浪骤然临到啊，我们的信心会常常经受考验的啊，你要相信这点，我们的信心常常会在人生的风浪里面遭受考验啊。这就是这个神迹或者这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起啊。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神迹的第二幕，就是承。第二幕承，承呢就是承接啊，它就承接了这个开头呢，承接了这个起呢哈、啊，继续的铺垫，继续的发展啊，继续的发挥啊。我们来读25节到27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25到27，来，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好，谢谢，到这里哈。这就是这个神迹或者说这个故事的第二幕，是一个承，是一个承接，是一个发展，是一个铺垫啊，是一个延伸。这个四更天呢、啊，可能应该念作四更天哈、啊，那我们都是念作它叫四更天呢、啊，是按照这个算法的哈、啊，罗马人的这夜里面呢是有四更的哈、啊，就是从晚上的六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总共有12个小时哈、啊，分作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是3个小时哈、啊，所以一经呢就是说六点到几点到九点啊，二经呢就是9点到12点，三经呢就是夜里的正夜的12点到3点啊，那第四个阶段就是四经天呢，就是早上的3点到6点啊，所以早上3点到6点，你知道又是很黑的，又快要天天蒙蒙亮的那个时候，这样哈、啊，就是那个时间，那个门徒呢？你看他从白天呢、啊，从将近傍晚的时候就开始上了船了，去摇橹了，摇到早上3点到6点呢，真的是很辛苦了哦。因为风不顺呐、啊，海浪啊，在别的是这一段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有平行的经文啊。那边也讲到这个风浪摇撼哈 啊, 啊，说是狂风大作等等的哈、啊，所以他们很辛苦了。也许是很累了，也许是。光线也不是那么明亮了，哎呦，这个耶稣往他们走过来，他们呢就害怕起来了，以为是鬼怪，所以呢，他们呢惊慌、害怕、喊叫，哦，你看看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前面我们看见他才亲眼看见耶稣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哦，哎，这个时候呢，他们却见鬼不见神。啊，你看，害怕起来了，惊慌了，害怕了，喊叫了，哦，你看，真是这样的，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都是经历过神的，经历过神带领的，哎呦，哎呀，突然这个时候，哦，惊慌，害怕，喊叫，你看看，哦，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是我”啊。实际上在希腊文的原文的里面，他说我是啊，我是这个字呢，我是就是不是一般的字，就是在出埃及记啊3章14节那边，有没有神跟摩西之间的对话，神要招摩西，对不对，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摩西就问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回去怎么跟他们讲你是谁啊，他说就是说的这个字我是啊，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ego ami ego ego 就是我，有没有？你们现在讲的 ego 啊，这个 ego 这个自我 egoism ego ego ami ego 是我 ami 是吧 ego ami 英文就是 I am， 所以在出埃及记那边神的名字就是说 I am who I am， 就是这个意思，我是那个自由拥有的神，所以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这些门徒应该知道说他是用神的话语在说话，他是神，那还要怕什么？还要怕什么？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我们要看见神的同在，啊，看见神的同在，啊，你看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跟我们在一起。你们对约翰福音都了解了，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刚才啊，在第六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哈，他也是行了，那边也记载他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他就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有没有？是神的宣告，是耶稣宣告。当他讲我是的时候，就是他就是在说我是神的意思啊。他第一个说，第六章说我是生命的粮。在第八章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在第十章他说什么？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对不对？在第十一章他使拉撒路复活，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第十四章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在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说的这个七个我是都是在讲他是神，他是神。所以当他在门徒的面前说不要怕，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他说是我，那是显示出他的神性，他在讲他是神，哦。所以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如果我们看见了神，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再惧怕，哦，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人生的风浪真的是突然的涌现，考验我们的信心啊！以前我也给你们做个见证了，对不对？我的那个女儿现在已经五岁多了啊，活蹦乱跳了。可是她刚出生的时候啊，心脏有问题的，心脏被查出来有问题。哦，人生的风浪啊！人家生孩子生下来第一天都是多么的喜乐，结果我是第一天就知道她的心脏有问题。我的人生的风浪是突然这样涌现的，真的，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以前在妈妈肚子里面，医生都没有查到的，你看。生出来就查到了这个心脏有问题，有两个洞，有一个洞甚至很像一个钱币那么大，哦，医生说呢，这个情况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一定要手术，不然有生命的危险。哎呀，你看第一天做爸爸的就遇上这个，非常的残酷，哦，是不是？美国的医生真的是他不会给你讲好听的话的，他真的是很残酷的，哦。生产的时候，下午都生产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啊，他到傍晚的时候就来检查，用那个用仪器检查，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人生的风浪突然的涌现，突然的涌现。但是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你要看见神的同在，好像那些在那个海上摇橹甚苦的那些门徒，他们看见了那个神的同在，那个不是鬼怪，那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我是，我是。”要看见神的同在，要看见神的同在。所以后来我们就去打听啊，哪些小儿科医生啊，怎样在哪里啊？啊，后来神就带领我们去到新泽西中部啊，他接受我们的这个 Medicare 的保险，那就到了一个这个新泽西中部的一个医院。好，那边的那个那就做手术之前呢，对吧？你要预约这个手术，这个是很大的手术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孩子这么小的孩子开心呢，我就不开心呢。真的真的，那就到这个新泽西中部，我们开车好远下去了，就跟这个医生呢面谈呐， 就是你喜不喜欢，你觉得这个医生可靠不可靠啊？这个医生觉得说他可不可以给你做啊？那我们就谈，这个医生是蛮好的医生啊，那是很医术很高，是从纽约啊，纽约的一个很好的医院跟这边的合作的一个医生。这都谈得很好了，谈的就是觉得，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确定是不是要让他做手术。那后面呢，最后面我们都走出去了，后来我们又回来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哈，你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你和你这个团队祷告好不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信神的还是信什么的啊，我们觉得说可不可以这样。他说很好啊，我是基督徒啊。哇，这个真的是我们信心那个时候很软弱了，但是我们这样呢，就因为看见他是基督徒，我们好像看见了那个神的同在，哦， 我不是说你们每一次去做手术一定都是基督徒给你做手术的啊，每个人经历神的同在的那个方式和途径是不一样的，但是对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不见神的同在啊，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啊传道人，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还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对神的信心有一些动摇的，真的，不要说讲你让你们笑话。我们都是人啊，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神的同在啊，但是神就借了这个是基督徒的医生，让我们好像看见了神的同在，好像是说神说你放心不要怕啊，我借了这个基督徒的医生可以来帮助你。好，我们信心还是很软弱，还是很软弱。哎呀，那一天就手术的那一天，手术的那天我也不会忘记啊，因为那一天是2月14号是情人节啊。啊，情人节都是有一个心的嘛，有没有画了一个横的心呢？那我们每次过到情人节，我们知道是我们女儿做手术的，心脏手术的那个修复手术的时间啊，因为她的两个洞，让血液会互相的跑来跑去，严重的话呢，这个肺会这个坏掉，就是说啊，因为你们学医的懂得，他这个血液要有一定的这个道路的走的这个一定的通路的，他因为这个有洞呢，心脏的。隔膜上面有洞，这个血液会这样短路的啊，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2月14号那一天，情人节那天就动了这个心脏的手术啊，我们就在外面等了啊，人生的风浪骤然的涌起。虽然我们是知道这一个是基督徒的医生啊，我们就要看见神的同在，我们才心里面才踏实，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你知道神多么奇妙。神多么奇妙，你知道，我们都根本没有想到的。我们在外面等的时候，啊，那就来了一堆，一大家子的人啊。这一大家子的人，他是我们三号就知道他们是印尼来的人，就是他们也讲啊，也是啊，他们的一个小孩呢，也是做这个心脏手术。他的情况是，要怎么样？就是也是做这个心脏的手术。他就那到中午了，我们就吃饭啊，呀，吃了真的也吃不下饭。因为孩子还在里面，所以说原来说的说12点出来的，结果到一点还没出来，心里面就很难过，很紧张，对不对？那这边的这一家人呢，他们也吃饭啊，他们就看，我们看见他们吃饭之前就谢饭祷告，哎呀，那我们就说，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他们说是啊，是啊，是基督徒，这个是这个这边他就指的这个一个女的啊，他说这个女的就是我们的牧师啊，女牧师啊，那我们就讲话，哇，你也是做牧师啊，你怎样，他就问我们小孩的情况，那这个时候这个中间呢，那这就是小孩，就是说我们的小孩手术就结束了，他就说啊，等一下我可以为你的小孩祷告，我们很好啊，印尼的女牧师来为我们祷告啊，还进去为我们的孩子按手祷告啊，最后就要走了，他就拿一个名片给我。当我看到他这个名片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我知道看见了神的同在。为什么？因为我的女儿的名字叫 Mercy 啊，她恩慈的意思，Mercy， 在这个名片上面，这个女牧师的名字就是叫 Mercy， 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每个人经历神的同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那个信心受考验的时候，我们不但看见说神安排一个基督徒的医生给我们做手术，我们还知道说神派了一个叫 Mercy 的这样一个女的传道人来为我们的女儿祷告，我们看见了神的同在。我是再笨，我们再傻，我也知道是神派的这样一个同龄的人来为我们的女儿来祷告。哇啊，在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你要看见神的同在，你要看见神的同在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看见神的同在的方式那是不一样的啊，不见得你下次去做手术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给你开刀的，或者谁来为你祷告刚好是跟你名字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我真是看见了神的同在，我看见了神的同在，因为我知道神没有忘记说，在这个地上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孩，他的名字叫 Mercy， 因为他叫一个叫 Mercy 的女传道人来为他祷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大自然的里面看见神的同在，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经历和发现神同在的方式和途径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在人生风浪的里面，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安慰， 哦。后来呢，我们的女儿因为这个听力有一些问题，要去做装这个耳管的这个手术啊，哎呀，又是很难受的时候啊。我的太太就提醒我们开车回来的时候，我太太提醒我说：“爸爸，你看那边，往那边一看，看见两道的彩虹，两道的彩虹。常常我们看见一道的彩虹，啊，看到两道彩虹的机会非常少，非常少。我知道那一天在那个高速公路上走的人很多，他们也看到那个彩虹的，但是有的人经过那里，他就没有看见神的同在。”我看见神的同在，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彩虹是神与地预约的这个记号，他两道的彩虹，他因为摩西两个耳朵都打了孔，我说神你真幽默，真幽默。所以我们从大自然的里面可以看见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从肢体的关怀，彼此的关怀的里面看见神的同在。当你身体很软弱，他生了病才从医院拿了药回来，你看到你家的门口门把的上面挂的一篮的食物，你看见弟兄姐妹，你看见弟兄姐妹被神的灵感动，他将做的饭菜带到你的家里面，你看见神的同在，因为神借着这个肢体的关怀来跟你同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呢，神的同在是借着你周围的人捎话给你，他们是邮差，他们是神的邮差。有一次一个弟兄在医院的里面信心很软弱，因为他生了很重的病，那神感动一个传道人去，神就感动这个传道人说，这病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荣耀，神的荣耀。哇，这个弟兄抓住这句话，抓住这句话的应许，这是圣经上的话，他后来就病就大得好转，就后来就起来就出院了。因为呢，他从神的邮差啊，他从周围的人的带来神的信息，看见了神的同在，他看见神同在，所以他就起来。有的时候我们是规律性的读圣经啊，每天的读经啊，看见神的同在，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也有一个弟兄，一对弟兄姐妹，小孩是很小要去做一个手术，他读圣经，读到啊，那天就读圣经，读到约书亚记一章九节，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与你同在。哇，他那天刚好就读到这一段的经文，他就心里面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从这句话的里面看见神跟他同在。哇，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人生的风浪常常突然就来到，考验我们的信心，但是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呢，我们要看见神的同在，我们要看见神的同在啊，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第二幕啊，起承转合的这个承的第二幕啊，第二幕就让我们看见，在信心被考验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的同在，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要看见神，不要看错了，不要看成是鬼，要看见神。你看神在那里，神在海面上走，神在他说话，他说是我啊，他说我是啊。原文说我是，那是他讲他是神。所以当我们在信心受考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我们心就大得安慰，是不是这样啊？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三幕啊，就是这个转起承转啊，这第三幕，这个是在28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28节到31节。好，来，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呢，为什么疑惑呢？”好，这就是转啊，起是一个开头，沉呢是一个铺垫，转呢是一个转折啊。转呢，如果只有起沉，只有一二，然后马上跳到四啊，起沉和，那这个故事就很平淡了啊。它不但有这个起，还有这个沉
他更有这个转啊，他还把这个话题岔开去了，他让这个故事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跌宕起伏，让我们感觉到啊很有兴趣的，很有兴趣的啊。你看彼得呢，本来呢他是下了船，他跟耶稣一样行神迹，可以在水面上走的啊，但是他的问题在什么？只因见风大甚大，他就往下沉，往下沉。这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信心受考验的时候，你不单要看见神的同在，而且你一定要定睛注目在主耶稣的身上。好，你看这个彼得，当他眼睛注目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像神一样行神迹，走在水上去了。但是他的眼目一离开神，看到这个周围的人事物了，就惨了。他因见风大，哎呀，那个浪那么高，所以他就往下沉。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弟兄姐妹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哦，当你的眼目转移了神，你看你周围的人，你看你周围的环境，哎呀，你就吓到了，你的心就往下沉，是不是这样？哦，真是这样哈。在这个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啊很伟大的先知，也是这样的啊。他叫做这个以利亚啊，你们如果熟悉圣经呢，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啊，列王记上十九章那边记载了这个以利亚啊。因为在十八章的时候呢，在前面那一章呢，神就使用以利亚啊，行神迹啊，因为他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啊，那个斗法啊。巴利的先知呢也献祭了啊，然后又祷告他们的神呐、啊，用拿刀啊枪啊扎自己，结果都没有事情发生啊。那后来以利亚也献祭，对不对？然后但是在柴火上浇水啊，在周围弄水啊，然后一祷告，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把这个燔祭都烧掉，而且把周围的水都烧干了啊。然后呢，这个神就借着这个以利亚，把这些拜偶像的先知都杀死了，对不对？对不对？啊。啊，这是十八章发生的事情，但是十九章的时候呢，啊，这个皇后女皇后呀，耶洗别的，就说明天到这个时候，啊，你就会你的命运会跟昨天那些巴利先知的那个下场是一样的。哇，以利亚一听到就吓坏了，不说吓坏了，就信心软弱，就起来逃命了，就起来逃命。你看，昨天才大大的经历神，今天开始起来逃命，为什么？啊，那边就是讲到啥？以利亚见这光景，他见到这个光景不得了了，他眼睛没有仰望在神的身上，他看见的是神以外的这个国王和这个皇后，还有这个这样子艰苦的环境，这么困难的环境，所以他起来就逃命啊！他起来就逃命啊！你看看，当你的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你的眼目要在神的身上，一直在他的身上啊！你一看旁边的就惨了，你就往下掉，哦，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次要去见一个很难缠的人，很难缠的，那个要见到的那个人呢，又有权又有势，掌握他的，可以说掌握他的生杀大权，这样哇，心里面很难过，要去见他，很辛苦啊，很辛苦，啊，他就在家里面啊，这时候跟他太太说，太太啊，你知道吗？一想到要见到这个人呐、啊。一想到要见到这个人，我的手心呢就冒了个冷汗了、啊。哦，过了一个小时，哎，他太太说，哎，这个人怎么还没有出去啊？还没有出门呢、啊？他说，太太啊，你知道吗？一想到要去见到这个人呢、啊，我的口舌呢就干燥啊。啊、哦、啊，他太太给他一个忠告，你说什么？他说你不是想到他就口舌干燥吗？就手心冒汗吗？他说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这个干燥的口舌去舔舔你手上的冷汗呢？他说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你是属神的人啊，你眼目注看着主耶稣，神跟你一同去，不要怕，神必赐给你话语啊，你去到那边跟他讲啊，你心里面一直祷告，仰望这个上帝，神会给你智慧，给你勇气，给你话语，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所以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我们不但要看见神跟我们同在，更要把你的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不要去看别的人，不要去看别的事，不要去看这个环境，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大概是在 那个 SARS 是在哪一年啊？2003年，对不对？2003年，就是那个非典型肺炎，叫做 SARS 的非典型肺炎的那个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是在2002年的11月，冬天的时候都已经开始有出来了。到了2003年的春天的时候，都换季的时候啊，就是爆发起来，有没有？在亚洲地区，在香港，在台湾的非常厉害的啊，有很多人都丧命的那种。那个时候人人自危啊，人心惶惶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西岸，在加州呢，有一个教会，他们每一年都在夏天要开这个退休会的，那他们这个开会啊，同工里面就很紧张了，同工里面就说。这个 SARS 跟真的不了，真的是这样 SARS 啊，这个不行，这个我们这个聚会几千个人的这个聚会是很危险的，因为有很多，因为加州嘛，这个教会在加州办这个聚会，所以很多的人呢是从香港啊，从台湾啊，从东南亚过来的，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些地方的是所谓的疫区啊，这是有灾有病的地方的人呢，那个时候那边的人来到美国。先自动隔离一个礼拜，你们还记不记得？哎，你们都好像不记得了。你们都，人生就是这样了，风浪过去了就过去了，也不再想了，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的，哎，真的严重到，然后我们东岸这里都很紧张的哦。因为有一个姐妹了，她那个时候刚好这个什么，这个叫做thyroid 是什么？扁桃体是吧？做手术啊，甲状腺，他做手术，就要住在医院的里面。那他的妈妈就是，哎呀，女儿在医院里面，他妈妈就要从台湾坐飞机来这个，就来我们这边来，就是照顾他的女儿嘛，这个是 A 姐妹啊。那这个有一个 B 姐妹呢，就去照顾她了哈。然后这个 A 姐妹呢，她周围的人呢都不敢去接她的妈妈，真的。因为他的妈妈是从台湾来的，是从那个 SARS 很严重的地方来的。大家那个时候反正突然就觉得都变成有事了。他说啊，我明天这个时候要去办一个什么事，那人很软弱了，这是好、没有人去接。结果这个 B 姐妹大义凛然了，她说我去接。你说那个时候啊，只有你从那个香港从台湾来的，只有你的家人会去接你，真的。因为那没有办法，是你的家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B 姐妹就到机场去接这个伯母。哇，这个伯母很感动啊，伯母心里很感动，她说我要收你做干女儿，因为只有家人才会来接的，那个时候最严重的那个时候啊，所以这个 A 姐妹的妈妈就要收这个 B 姐妹的做干女儿。还有你们都不知道，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 B 姐妹是我的太太啊，那个 A 姐妹我都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真的 SARS 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哦、所以在加州这个地方呢更不了得了，因为加州是靠近亚洲的，亚洲的人来的时候这个更厉害、哦、所以这个教会开同工会的说还要不要开这个退休会呢，我们要不然就今年就不开了嘛、哦、反正这个也很严重嘛，你哪里知道是哪个人是带着 SARS 的代言者，还是你也不知道的，对不对？这么多人，两三千个人聚在那里，又握手啊，又一起敬拜啊，又一起吃饭啊，这个很危险的，哪个人得了 SARS 的死了怎么办、哦、这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啊？啊，所以那个传道人经受非常大的压力啊。后来那个传道人他祷告神，神没有让他停这个聚会、哦、他在这个风浪的里面，这是不是一个风浪，在他的这个人生的风浪的里面，因为大部分的很多的同工都觉得说不要办、哦、这个突然起了人生的风浪，但是呢他不但看见神的同在，而且他眼睛专注在神的身上、哦、因为神没有给他话要取消这个聚会，所以他就坚持这个聚会啊，那个压力非常大的，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哦、结果后来呢那个聚会、哦、也没有采取措施，没有说戴这个口罩，因为在美国我们很少说底下全部的人都是戴一个口罩，那是非常好像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的，也没有发口罩、哦、也整个聚会神荣耀的在那边工作、哦、都没有出任何的事情， 机会结束之后只有一个小孩，然后因为就是到处乱跑，跑了他摔倒在地上头起了一个包而已。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眼目啊，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不但看见神的同在，而且专注在神的身上，不要看这个周围的环境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多么大的信心的考验和奖赏啊。啊，你看起承转合啊，我们刚才讲到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现在来到第四幕，就是这个合。这个合呢，就是一个结尾，就是一个合成，一个结束，一个概括啊。这个信心的第四幕，这个和，是让我们看见信心经过考验之后就得到长进啊。信心要经过考验啊，才能够长进。我们来看这个32节到33节啊，我们一起来念32节。来，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你看啊。你去翻马太福音的8章23节到27节啊，就是同样这一卷福音书，那边有没有耶稣在船上睡着了，然后突然起了风暴，真的是那个海上常常起那个风暴了啊，加利利湖。后来门徒都很惊慌的呗，耶稣就醒过来，就斥责这个风浪，这个风浪就平息了。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对不对？在那个事情结束的时候啊，圣经记载说，这些人呢，众人只是稀奇说：“哎，这是什么样的人呢？”连风和海都听着他的风，听从他了，啊！他们那些时候只是觉得稀奇而已。可是到这里，你看，你看到这里，他们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们都来匍匐来拜他。经过了这个人生的风浪，经过人生风浪，信心经受考验，才能够长进啊，才能够长进，对不对？对不对？啊！神就带领我们的一个弟兄姐妹到外州去哈，啊，我看到他的信心就经受考验啊，因为神在那边呢呼召他要去神学院装备，哇，那真是这个信心受考验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弟兄啊，你有四个小孩啊，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产哈，我们教会四个小孩是破纪录的，是最多小孩数目的。”没有人再比他家小孩多了啊，一般卖两个，有的一个啊，三个就蛮多了，他四个，哎呀，这是第一名。我说你有四个小孩啊，你的信心怎样啊？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从一个消息知道哈，你把一个小孩从小培养大，让他大学毕业，好像是要花费25万，是不是这样？哎，是不是这样啊？这是平均来讲的。平均来讲，一个小孩啊长大啊，25万，你这四个孩子，呵呵啊，他信心很大。他说：“你看那个灵山刚长老，你们有人知道这灵山刚长老，还有10个孩子都活得好好的，我才四个。”哎呀，我说弟兄很好，你这个信心经受考验，真的是有长进。你看我们到那个健身房，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gym呢？去了健身房啊？你看那边健身的人都是拿着重的在那举，对不对？嗨，哦，没有人到墙上拿一个大头针呢，有没有一个大头钉呢？钉拿一个大头钉在那，嘿，没有吧？对不对？都是挑那个重的举啊，是不是？哈，你要再拿着大头针在那个举啊，那个教练会跟他说：“哎，老兄啊，我们这是健身房啊，我们这里。”不是武术馆给你练那个绣花拳的，这样哎，这样子绣花拳，你要吃绣花拳，请到对街那边去练啊，嗯，你看你上个礼拜练那个是啊20磅的哑铃，对不对？20磅，这个礼拜去就是25磅，对不对？哎呀，是不是？信心也是一样，要经受考验才得这个长进，对不对？才得长进。你上个礼拜去练那个举重，哇，100磅，嘿，很容易的，对不对？这个礼拜去就120磅，啊，教练，来这边10磅，这边10磅，120磅，啊，是不是？信心好像我们的肌肉一样，我们的肌肉经受考验才得了长进。信心也是一样，经受考验才能够进步，才能够往前成长。弟兄姐妹们，人生的风浪好像加利利湖上的风暴一样， 有的时候突然的来临，但是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我们的信心可以经受考验。在人生的风浪的里面，我们要看见神的同在，而且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我们就必得长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借着这个耶稣离海的神迹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在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主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和考验必得长进。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